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与韩正在场边会晤，华府强调负责任处理美中关系。
FBI 局长表示，中共黑客计划规模远比对手庞大。
白宫表示，受伊朗关押的五名美国人已启程返美。
美军找失事 F-35 逆踪战机残骸后，宣布加强飞行安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日本新任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举行之际，与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一次双边会谈。这是上川洋子接任外务大臣后的首度出访，同时也以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身份首次出席 G7 外长会议。上川与布林肯会谈期间表示，希望就日美关系面临的课题与美方坦率交换意见。布林肯说，日美关系从未像目前这样坚固，两人都同意深化合作，进一步提升美日同盟的高度。此外，考虑到强化霸权行动的中共的持续威胁，上川与布林肯在会谈期间也再度确认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当前正在进行福岛第一核电厂含氚废水的排放作业，上川洋子当天也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一次会晤，并签署加强合作的协议。
司法部周一宣布，曾居住在香港的一位俄罗斯男子马钦科目前已遭美国的羁押，他被指控向俄罗斯走私大批美国制造的军用级微电子产品。路透社指出，现年51岁的马钦科和两名未透露姓名的俄罗斯同谋被指控利用其空壳公司以欺诈的手段采购 OLED 微型显示器，并且蓄意隐瞒。本案是透过司法部盗贼缉捕行动特别小组合作办案。这一特别小组起初是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执行制裁、出口限制等行动所设立的。根据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的说法，OLED 的微型显示器可用于步枪瞄准镜、夜视镜、热光学和其他的武器系统。而马钦科和他的同谋谎称，这兼具民用和军用的科技产品是为用于医学研究的电子显微镜，并送往中国、香港等地。如果马钦科被指控的七项刑事罪名成立，可能会面临数十年的有期徒刑。
在乌克兰持续防守和反攻之际，乌克兰军方周一解雇了六名副国防部长，但当局并没有公开六人被解雇的原因。两周前，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才刚刚遭到免职，而雷兹尼科夫被免去防长职务，正好是在乌克兰国防部卷入多起腐败丑闻之后。新任防长乌梅罗夫周一在脸书上发布信息说，我们已经重新开始并重启运作，现在国防部正继续照常运作。当天，俄罗斯也持续向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包括在尼古拉耶夫州和奥德萨州周围，共记录到24架攻击型无人飞行载具，其中18架攻击型无人机和近20枚巡弋导弹成功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乌梅罗夫强调，他的首要任务将国防部成为协调乌克兰国防军的主要单位，并提高单个士兵价值，以增强乌克兰的军事工业。
鉴于一名加拿大锡克教领袖今年6月在卑诗省温哥华附近遇害，加拿大当局周一指控印度政府涉案，并驱逐新德里驻渥太华的情报首长作为回应。当天下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国会上表示，他的政府握有印度特务于今年6月在卑诗省杀害流亡锡克教领袖尼加尔的可靠证据。印度的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加拿大的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意在转移外界对于加拿大庇护哈利斯坦分离运动的焦点。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今天也驱逐了加拿大派驻在印度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并限他在5天内离境。哈利斯坦分离运动寻求在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建立名为哈利斯坦的独立国家。印度多次指控加拿大政府庇护反印度分子， 而加拿大则强调保障言论自由。
周一，前副总统彭斯在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表示，中国已经快要变成一个邪恶帝国。他认为华盛顿应该加强对台湾军售。彭斯在当天的演说中表示，中共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战略及经济威胁。他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共和党内抱持姑息态度的人成功撤回对乌克兰的支援，将会如何？除了为中共犯台发出闪烁的大绿灯之外，还能向中共发出何种讯息？彭斯强调，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一切必要的军事支援至关重要，如此一来，乌克兰才能击败俄军。根据今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大约50%的美国人都认为中共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其次才是俄罗斯，比例为17%。而当前竞逐2024年总统大选提名的共和党人也一致认为，中共就是美国的头号大敌。
五角大楼周一宣布，美军人员已经找到了前一天在飞行员弹射逃生后不知所踪的 F-35 隐形战机的残骸。一天前，美军因为无法找到这架价值8000万美元的战机下落，引发各界的哗然。根据国防部的声明，这架 F-35 战机的残骸散落在南卡州威廉斯堡郡，也就是查尔斯顿联合基地的东北方约2个小时车程的地点。17号当天，当这架 F-35 战机在南卡上空消失时，查尔斯顿联合基地的人员曾在社区媒体贴文，要求有相关资讯的民众通报协助寻找。而因不明原因进行弹射逃生的飞行员，随后则安全地降落在北查尔斯顿某处，致使这架 F-35 战机在所谓的丧尸状态下进行自由坠落。国防部表示，在善后团队封锁残骸现场的同时，呼吁民众应避免前往这个地区。同时，美军的海军陆战队也宣布暂停2天的行动，以强化飞安检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与韩正在场边会晤，华府强调负责任处理美中关系，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消息，企业家马斯克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直播对话中讨论了他对 X 的计划。马斯克表示，该社交网络正在转向按月少量付费制度，以对抗机器人泛滥的现状。马斯克没有透露这项新计划将使社交网络用户花费多少费用，他也没有透露最低级别的付款中会不会包含附加功能。在直播中，马斯克还透露了 X 的一些新指标，称他现在拥有5.5亿阅读用户，每天产生1亿到2亿条帖子。然而，马斯克没有透露该公司每个月的用户中有多少是真实的，而不是机器人。他也没有与推特之前使用的指标进行同类比较。2022年5月份，在马斯克接管之前，推特报告称其平均可货币化每天的活跃使用量为2.29亿。
中断了3年的欧中高阶数字对话18号在北京举行。根据欧盟执委会发布的新闻稿，乔霍瓦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会谈，欧盟主管司法和消费者权益的执行委员雷恩德斯也透过视讯参加。中国在今年7月扩大反间谍法，禁止传输任何与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关的信息，但却没有明确定义。新法也扩大对间谍的定义，包括针对国家机关或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主管价值和政策透明的欧盟执委会主席乔霍瓦今天表示，欧盟企业对中国的反间谍法感到担忧，包括缺乏透明度。
苹果刚刚发布了 WatchOS 10，这是其智能手表操作系统的最新版本。它通过重新合并小部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用户与 Apple Watch 交互的方式。这项更新适用于苹果手表4及更高的版本。新的小部件包括苹果在 iOS 14中添加的智能站，这是一种可定制的小部件包。 他使用机器学习来显示他预测用户想要查看和使用的小部件，从底部向上滑动会调出这些小部件，这对操作系统有很大的联动效应。控制中心已移动到侧面的按钮，该按钮将应用程序切换器移动到双击数字表冠上。该公司还对应用程序网格的显示方式进行了一些更改，以前需要滑动的大蜂窝网格现在是一个可以上下滚动的条带，并具有更大的图标，使其更易于查看和点击用户想要的应用程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的场边会见了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表示美国正努力负责任地处理美中关系，而原本外界预计将代表前来的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则转往俄罗斯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请听报道。
周一，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来访的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这是美中官员之间一系列高层会谈中的最新一次举措。在简短的会议前开放给媒体拍照期间，布林肯说，世界正期望我们负责任地处理美中的关系，而美国致力于做到这一点。布林肯表示，从美国角度而言，面对面的外交是处理美中分歧领域的最佳方法，也是探索美中之间合作领域的最好方式。韩正会见布林肯之前，中共最高级别外交官王毅曾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于上周末在马耳他进行一次会晤，时间长达12个小时，涉及的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和台海情势。而从周一开始，王毅则转往俄罗斯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称将与俄罗斯展开战略安全磋商，并为习近平和普京的会晤铺路。本月初，普京曾表示他预计很快将和习近平见面，但没有确认是否会再次访问中国。如果普京成行，那将是自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发出通缉令后，普京首次进行的国际访问。另一方面，外界普遍预计，习近平与拜登很可能会于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见面，因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双方高层正在保持密切接触，包括王毅也在安排于年底前再次访问美国。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周一警告，中国的黑客计划比所有主要对手的总和更加庞大。他表示，联邦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依赖私营部门的支持来确保美国基础设施的安全。请听报道。
多年来，美国官员一直在警告中共黑客的活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表示，中国已经拥有比所有其他主要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庞大的黑客计划。他说，如果 FBI 的每一位网络特工和情报分析师都只专注于针对中国，中国黑客的数量仍是我们网络安全人员的至少50倍。雷是在华盛顿的 MWISE 会议发表上述言论。该会议由2022年被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所收购的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主办。麦迪安的首席执行官凯文·曼迪亚也表示，中共黑客是能力最强的黑客团队之一，攻击策略也最具创新。今年7月，微软公司披露，中共黑客攻破美国商务部和国务院电邮系统，多达数十万封电子邮件遭窃取。事后微软表示，是因为一名微软工程师的账户被一个名为 Storm0558 的黑客组织渗透，包括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美国驻中国大使古拉斯·伯恩斯和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等美国高官们的电邮账户皆未能幸免。中共向来否认对任何国家、任何企业和个人实施过网络黑客和攻击活动，并称自己才是网络黑客和攻击的受害者。九月初，中共指控美国国家安全局对与中共军方关系密切的中国西北工业大学进行网络攻击。报告称，美国 NSA 下属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对中国国内的网络目标实施了上万次的恶意网络攻击， 控制了数以百万的网络设备，并窃取超过 140GB 的高价值数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当时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中方此次的指控不予置评。情报专家则指出，美国情报单位不会将所搜集的资料转交给本国私人企业，这是美中情报工作的关键差异。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五名被关押在伊朗的美国人已经在当天获释。白宫随后也证实，这五名被关押的美国人已经启程返家。请听报道。
据白宫周一宣布，当天五名被关押在伊朗的无辜美国人已经启程返家。上周晚些时候，国务卿布林肯签署了一揽子制裁豁免，允许多家国际银行将伊朗被冻结的60亿美元资金从韩国转移到卡塔尔，而不必担心美国制裁，并为释放五名被拘留在伊朗的美国公民扫清了道路。拜登政府表示，转入卡塔尔账户的资金只能由伊朗用于人道主义采购，并且每笔交易都将受到美国财政部的监控，但该协议仍引发两党批评。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拜登政府还同意释放五名被关押在美国的伊朗公民。而在拜登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的60亿美元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民主党人梅嫩德斯对此表达了担忧。梅嫩德斯上周曾表示，他对政府就释放被外国对手不公拘留的美国囚犯进行谈判的担忧之一，就是这会鼓励敌对国家未来劫持更多美国人作为人质。长期以来，国务院也一直发出旅行警告，规定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伊朗，以免被绑架和任意逮捕的风险。拜登在周一发表的声明中说，让被非法拘留的美国人与他们的亲人团聚，从上任第一天起就是我的首要任务。但在欢迎我们的同胞回家之际，我要再次提醒所有美国人前往伊朗旅行的严重风险，警告美国护照的持有者不应前往该国。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十八州检察长支持蒙大拿禁 TikTok， 呼吁法官驳回诉讼，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基奇外长呼吁中国敦促俄罗斯停止侵略乌克兰。
拜登周二将在联大演讲并会晤多国领导人。
美国十八州检察长支持蒙大拿禁 TikTok， 呼吁法官驳回诉讼。
川普计划前往底特律向罢工工人发表演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七大工业国基期外交部长19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议，基期轮值主席国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称，基期成员希望中国推动俄罗斯军队立即全面无条件自乌克兰撤军。声明发表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正访问俄罗斯，为期4天，预计将深化两国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可能出访北京。基期声明表示，欢迎中国参加由乌克兰主导与吉达举行的和平会议，并进一步鼓励中国支持公正永续的和平，包括与乌克兰展开直接对话。普京上周才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包括讨论建立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这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感到震惊。基期联合声明强调，其成员再次呼吁第三方停止对俄罗斯侵略战争进行任何援助，否则将面临严重代价。
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世界领导人周一集中讨论加速努力实现进展之后的全球发展目标议题，这些在2015年确定计划2030年前实现的目标 包括消除贫困、消除饥饿、确保获得可负担的能源、采取紧急行动治理气候变化，以及推动性别平等。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周一通过10页的宣言，承认发展目标处于危险之中。各国的领导人在联大会议周二开始前在联合国开会，美国总统拜登等145个国家的领导人计划在联大发言，拜登和古特雷斯计划在周二发言。英国、中国、法国和俄罗斯领导人没有出席会议，而是派出各自低级别的代表出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周二在大会上发言，并在周三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联合国大会还将在周三召开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聚焦气候变化。
拜登总统周二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他将试图说服各国领导人相信，他对美国领导角色的愿景和多边外交政策将有助于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其中包括气候变化以及对全球供应链和通货膨胀产生深远影响的乌克兰战争等问题。当天，拜登除了将与中亚五国、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举行峰会，还将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并在晚上主持与世界领导人的传统招待会。联大期间的另一场重要场边会议是拜登周三与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会晤。华盛顿正在努力达成一项协议，以促进以色列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阿拉伯邻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在纽约期间，拜登还将出席竞选活动，其中包括将于周二晚举行的名为“百老汇挺拜登”的活动。
台湾新北市长、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访美。周一，他在华盛顿展开多项行程，包括上午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以和平共创台湾愿景与印太未来》的演说，并与多位学者进行闭门会谈。随后，侯友宜前往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美国在台协会访问，下午则到国会拜会议员，就美台合作等多项议题讨论交流。在侯友宜对华盛顿展开访美行程之际，中共军机跨越海峡中线的次数日益频繁，继续引发区域局势紧张。侯友宜表示，他反对共军不断以军机侵扰台湾的行为，他说这只会徒增台湾人民的反感。侯友宜还首次详细说明他提出的三D战略内涵，以遏阻、对话、降低风险作为台湾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稳定的政策。预计侯友宜周二上午将拜会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与学者闭门会谈，下午将继续国会拜会的行程。根据行程，侯友宜将在周三一早离开华盛顿，前往旧金山。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周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网络安全会议上发出警告，称人工智能有被滥用的成熟机会。克里斯托夫·雷说，犯罪分子和敌对的外国政府已经在利用这项技术。他表示，FBI 正在努力识别和追踪那些使用人工智能来伤害美国公民的人，但他补充说 FBI 对使用人工智能本身持谨慎态度。 FBI 官员在七月份警告称，暴力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一直在试验人工智能，以更容易地制造爆炸物。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似乎倾向于利用这项技术来进行从小打小闹的犯罪到金融抢劫等各种活动。不过最引人担忧的是中国。微软 Microsoft 本月早些时候警告说，与中国有关的网络行为体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来制作吸引眼球的内容，以进行虚假信息传播，影响美国选民。国家安全局官员警告说，北京去年开始使用人工智能，通过他们所谓的假新闻频道进行宣传。
为了庆祝国家公共土地日，本周六美国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将免费开放。届时，国家公园管理局将免除其所有景点的门票。美国有400多个国家公园每天都开放，虽然有一些公园一直免费，但有109个公园收取门票，其中包括一些最受欢迎的公园，如黄石公园、优胜美地、大峡谷公园等。周六只有门票是免费的， 不包括其他方面的，像是露营、乘船、游览、交通以及其他管理的费用。另外，使用特殊区域仍需付费。除了免费参观国家公园，政府还鼓励每个人都成为志愿者，修复和保护身边的公共土地。这是今年的第四个国家公园免费开放日，下一个免费开放日是11月11日的美国退伍军人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18个州检察长支持蒙大拿禁 TikTok， 呼吁法官驳回诉讼，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在刚刚过去的 G20 峰会上，来自美国、沙特、欧盟、印度、阿联酋、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共同宣布，他们签署印度、中东和欧盟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旨在通过增强亚洲、波斯湾和欧洲之间的连接来促进经济发展。下个月中国将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鉴于2023年也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10周年，预计中国会将这次大会演绎成“一带一路”的10周年庆典。尽管有国家打算退出“一带一路”，更多的国家对这个项目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哈德逊研究所专门研究印度等南亚地区的研究员潘德认为，如果印度、中东和欧洲经济走廊真的成功，终会有一天对中国构成威胁。
美国财政部周一公布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七月份美国国债总持有量从六月的7.562万亿美元攀升到7.655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海外持仓增长2.2%。日本仍然是最大的非美国国债持有国，七月份日本国债持有量为1.12万亿美元，高于六月份的1.105万亿美元。数据显示，中国在七月减持136亿美元美债，持有美债总额降至8218亿美元，为2009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也是中国连续第四个月减持美债。有分析指出，中国一直面临捍卫不断疲弱本币的压力，抛售美债可能是出于干预目的，以支撑人民币。路透社9月18日报道，纽约道明证券美国利率策略主管戈德堡表示，尽管七月份利率波动很大，但仍有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国债。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一表示，目前没有看到美国经济正陷入低迷的迹象。他在接受 CNBC 节目《华尔街直播室》专访时指出，自己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经济正面临衰退的风险，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通货膨胀也正在回落。不过耶伦强调说，如果国会无法避免未来2周内政府关门，可能会扼杀经济成长的动能。谈到政府停摆对经济的影响时，耶伦表示，政府绝对没有理由关门，希望国会持续关注这一议题。他强调，美国有良好强劲的经济，不希望出现可能导致经济成长趋势失去动力的情况。针对近期美国三大车厂罢工的事件，耶伦认为，现在要判断罢工的影响还太早，将取决于罢工持续的时间以及连带的影响。耶伦也提到，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但正在降温，考虑到将通胀降至2%的目标，这一点非常重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底特律汽车工人大罢工持续之际，川普的竞选团队周一证实，川普预定下周将前往底特律发表一次演说，并将取消参加共和党的初选辩论。请听报道。
周一，川普团队的竞选消息人士告诉 CNBC，川普计划前往底特律向现任和前任汽车工会成员发表一次演说，并取消参加共和党的初选辩论。 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随后向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一消息。竞选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希望向500多名现任和前任工会成员发表讲话，其中包括汽车工人、水管工人、管道安装工和电工。连日来，由于劳资协议谈不拢，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成员自15号发起历史性大罢工，参与罢工人数多达13000人，占工会人数146000人的约十分之一。首波罢工地点包括福特密西根组装厂、通用密苏里州温斯维尔组装厂以及克莱斯勒母公司 Stellantis 的俄亥俄 Toledo 组装厂，他们生产吉普经典越野车款兰戈和雪佛兰主力皮卡 Colorado 等畅销车型。这也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自1935年成立以来首次同时针对三大汽车巨头进行罢工。目前工会正要求三大汽车厂在数年内为工人加薪 40%， 而汽车制造商只为工人提出大约一半的报价。工会主席费恩强调，由于工会工人非凡的技能和牺牲，汽车公司在过去几年中实现了创纪录的利润，但在他看来，这些创纪录的利润并未与工人公平分享。他表示，汽车公司应该与基层工人分享他们过去十年间最高的盈利涨幅。拜登总统周日曾敦促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向工会做出更多让步，以结束威胁美国经济的罢工，并表示他将派遣其团队的两名成员前往底特律与双方接触。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蒙大拿州将在明年起全面禁止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美国18个州检察长周一表示，他们支持蒙大拿州禁用 TikTok 的行动，并敦促法官在明年1月1号禁令生效之前驳回 TikTok 针对禁令所提起的诉讼。请听报道。
全美18个州的总检察长周一联名表态，支持蒙大拿州政府禁用 TikTok 的努力。以维吉尼亚州牵头的各州总检察长表示， TikTok 和用户的诉讼应被驳回，因为 TikTok 故意从事欺骗性商业行为，诱使人们分享中国共产党可以轻易取得的敏感个人信息，而且该平台伤害了蒙大拿州的儿童。 TikTok 为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所拥有，超过 1.5 亿美国人使用。由于担心中共政府对该平台的潜在影响，蒙大拿州州长格雷格·詹福尔特5月率先签署法案，全面禁止 TikTok 在该州运作。越来越多的美国立法者和州政府官员也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禁用该应用程序。蒙大拿州可能会对 TikTok 的每次违规行为处以$10,000的罚款，但并不会针对 TikTok 个人用户施加处罚。据估计，蒙大拿州有38万人使用 TikTok， 占该州11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面对蒙大拿州的禁令， TikTok 则是通过诉讼战和游说团体的软硬两手争取一线生机。 TikTok 称，蒙大拿州政府的禁令侵犯该公司和用户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也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与联邦法相抵触，据此向位于蒙大拿州的地方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与此同时， TikTok 砸下重金在美国国会进行强力游说。民主党籍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先前透露，参议院在3月份针对 TikTok 推出限制法草案之后，TikTok 砸下$1亿进行游说工作，导致立法进度牛步。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曾试图禁止 TikTok， 但一系列法院判决阻止了该禁令生效。试图通过立法赋予乔拜登政府更多禁止或打击 TikTok 权利的努力也已陷入停滞。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